最近这部网剧黑马《鱿鱼游戏》真的是爆火，上线26天，全球播放就超过了1亿用户，在94个国家都登上了热度冠军，确实是挺好看的。我还特意去 Instagram 上 follow 了他的女主演，叫郑浩妍。这小姑娘哈，从我 follow 她的时候开始，粉丝还不到10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2300万，是排名第一的韩国女演员。哎，不过我们今天不说《鱿鱼游戏》哈，我们来说点有深度的，我们来说说它背后真正的资方和推手 Netflix 奈飞。奈飞哈，我其实一直就觉得它特别神奇，因为从我开始关注股票的时候哈，它就嗖嗖嗖嗖一路往上涨，我连买的机会都没有。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哈，在美国的大盘股里边 ，Netflix 的涨幅排名第一。这波鱿鱼游戏的热潮又让它涨了20%，整整涨出来了一个百度。现在 Netflix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亿的用户了。它不是个免费软件啊，它是个付费软件，就是全球2亿用户每个月都在给它交钱。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国家，那在人口排名里也都排在前10了。所以你看，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在这个流媒体行业里边，真的是竞争很激烈，百花齐放，巨头林立。那这个奈飞是怎么样就杀出了一条血路，让它在全球范围内，当然除了中国大陆哈，就能变成一枝独秀，变成如此的成功呢？就我个人对这事儿也很感兴趣，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没看着那种特别深入的分析，所以呢，哎，我就又下了血本啊，去研究了一下它的商业模式、它的财报，还有它的这个创始人访谈等等等等，咱们就来聊一聊，也当一个精彩的商业案例，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哈。你说 Netflix 它到底赢在哪？Netflix 的发展啊，我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叫做碟中之王。也比较久远了，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 Netflix 的创始人之一叫做 Reed Hastings， 李德哈斯廷斯啊，我们就把他叫做老哈。这个老哈至今啊，现在还是 Netflix 的老大。他背景呢是个理工男，之前是学 CS 和数学的，很早呢就开始做软件方面的创业，叫做 Pure Altria。97年的时候，他创业的那个公司被一个大的软件集团给收购了，当时卖了7亿美金，是那个时候硅谷最大的一个收购案。所以呢，老哈那时候就相当于是哎，早早实现了财富自由，也是一把创业老手。这老哈呢，就和他们公司的一个市场营销的高管叫做 Randolph， 每天两个人开车搭伴一起上班，一边搭着伴呢，就一起讨论一些新鲜的事物。你想那时候97年哈，亚马逊刚刚上市，简直就是互联网一匹大黑马，所有人都在讨论。亚马逊当时不是卖书嘛，所以他俩也想看看有没有能像类似书的这种东西能放在互联网上卖。那时候呢，正好就赶上那种看影碟嘛，那个大磁带转换成 DVD 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时他俩就想到了，哎，DVD 也是这么个东西，他俩还特意试了一下，把这 DVD 从另一个地方寄到老哈的家里，然后发现哎，完好无损，这个想法非常的妙啊。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Netflix 最初的想法就产生了。这个老哈呢，就特别喜欢商业模式啊、想法、创新这些东西。然后当时 DVD 租 DVD 的模式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去店里头，每次租一张碟，对吧？我交一个租金，假设我还晚了，可能还得交点罚款什么的。所以老哈当时就想做一个模式上的创新。他当时就想到说，哎，你可以交一个月费，假设你成为会员了，每次你可以租4张碟，等你还回来了再租新的，就这样一点一点滚下去，也没有什么还晚了交罚金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就交一个月费，有点像就你去图书馆，你每年交一个年费，你就可以随便借书这种感觉。这想法你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非常的平常，但在当时租 DVD 的这个行业里啊，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就这样，老哈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正如老哈所料啊， DVD 之后就真的变成了一股浪潮。2001年底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慢慢熟悉了这个碟儿，送礼物啊什么都送 DVD， 慢慢的那个录像带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借着这一波的浪潮， Netflix 业绩就大涨。2002年5月的时候， Netflix 就成功上市了，业务稳步攀升。2005年的时候，他们每天已经能租出去100万张碟了。到了2006年的时候，付费用户已经积累达到了600万。这时候的 Netflix 已经凭借着他们的新模式，成为了租碟市场上的王者。老哈呢，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碟王。老哈还是当年的老哈，还是那个不满足于现状持续想创新的老哈。因为他知道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推陈出新的速度是很快的，你要不创新，你就会被时代的浪潮摁在地上使劲的摩擦。虽然他已经做到了碟中之王，但是那也就是个碟中之王，往后的路上老哈那才叫做一路开挂，高歌猛进啊。那时候2005年，其实互联网已经慢慢蔓延开了，虽然呢网速也不太快， 但是呢是能用的。当时老哈他想搞一个什么东西哈，叫做奈飞小盒，就是说你不是会员吗，你想看一个影片哈，你在网上下单说你想看这个影片，那我就加班加点，今天晚上把这个影片下载到奈飞小盒里头，然后赶紧把奈飞小盒给你寄出去，第二天你就可以拿着奈飞小盒在家里看电影了。哎，基本就这么个事儿。这样相当于你把这个影片存在网上嘛，就不用每次都弄那个 DVD 了。当时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哈，就想搞这个事儿，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时机的不同。2006-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 YouTube 啊开始崛起了。那你看 YouTube 和租碟是不是都是看视频的，都是娱乐大众，都是在占用大家的时间。老哈也嗅到了竞争的气氛，他开始觉得 DVD 分辨率高啊，对不对，用户体验肯定更好。但是呢 YouTube 的迅速崛起就让他意识到说分辨率可能并不是那么大的事儿，用户还是更喜欢去消费那个内容。而且哈，这互联网速度发展的那么快，这个分辨率之后肯定也不是个事儿。他就隐约意识到这个 DVD 当时时代的宠儿很可能会被流媒体在之后所取代。当时老哈当机立断决定停掉那个奈飞小盒的业务，开始转战流媒体。那随着他网上影片的数量不断的增加，新的问题就产生了。那些火的内容就永远排在前面，那些不行的内容就在放在后面，就跟淘宝似的，你看那些火的东西就越来越火，不行的呢就越来越没人买。淘宝他不 care 对吧，那商家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了，但对 Netflix 来讲可不是，那内容都是他花钱买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的影响内容的流通。哎，回过头来说，别忘了老哈是学 CS 和数学的，作为这么一个理工男，那他自然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算法推荐。早期的推荐机制呢，主要是根据打分，就比如说你看完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你会给它打分，分高的呢就排到前面去。观众的评分在推荐里边占的比重是极大的，因为大概率嘛，大家也喜欢评分高的，所以听上去也挺合理的。但有一次哈，老哈他看了一个电影叫 blah blah blah， 哎，这名字不重要。他看完之后呢，就让他打分。这时候他当时脑子就心想，如果按照影视的作品打分，这个片得不了什么高分。但是，哎，我就是非常喜欢看。这有点像那种票房很不错的电影，比如说什么《你好，李焕英》啊，或者《小时代》，评分不一定很高，有的甚至都很差。但是啊，观众就特别喜欢看，哪怕你看完了就是为了跟你朋友去吐吐槽，哎，你都会去看。这个在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啊，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 aspirational preference， 一个叫做 revealed preference， 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想达到的一个你的偏好，一个呢是实际上观察到的你偏好。你选的那个答案可能不是真实的你，而是一个你希望成为的你。就比如说我问你莎士比亚的剧和小时代哪个好，你想一想，你总觉得啊，我是个高雅的人，我要选莎士比亚。但真到星期五下午你想放松一下的时候，你可能就去看小时代了，就这个意思。莎士比亚就是一个你自认为应该成为的你，而小时代才是那个真正的你。这个发现啊，让老哈茅塞顿开。他知道哈， Netflix 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观众留在平台上，让观众待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应该给观众推他最喜欢看的内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根据他主观的一个打分。于是老哈就开始了去优化他的算法推荐机制，他就开始观察人们的行为哈，比如说你在看什么，你看多长时间，然后来对你进行一个判断，之后相应的给你推荐内容。就比如说你经常看小林的视频，然后还有一个用户 B， 他也经常看小林的视频，那系统就会觉得你们俩可能是差不多类型的人。当然我举的是一个特别简化的例子哈，然后系统又发现这个用户 B 他还看一个叫做小李的视频，哎，那我就可以把小李的视频也推给你，因为你跟那个 B 不是差不多吗？因为你跟那个 B 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大概率你也会喜欢小李的视频，哎，这样你在这平台上的时间就被延长了。为了优化这个算法推荐啊， Netflix 也是下了血本。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奈飞大赛，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团队可以把现在的算法优化的更好，更能留住观众，那我就给你发100万的奖金。结果在2009年的时候啊，真的有一个团队把这个算法最后的结果优化了10%，成功的拿走了奖金。之后呢， Netflix 也把这个算法应用到了实际的生产当中。应用完之后，观众就发现，哇，我看了好多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的内容，但是哎，观众都很喜欢。其实关于推荐机制这个事儿呢，我在看很多分析评论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哈，当我看老哈自己采访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确实是他整个商业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凭着这一系列的优化和创新，2010年的时候 Netflix 已经用户达到了，在北美啊，那时候他还没有国际化，达到了2000万人，股价呢也是稳步上涨。当然现在你看很多 tech 公司都知道个性化推荐，比如你看抖音，你看 Instagram 就给你推适合你的内容，但你想想那是在15年前呀，是不是挺厉害的？ 时间来到了2011年的第三季度，这时候的 Netflix 因为当时遇到了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上它拓展海外的时候受到了阻力，简单来讲呢就是发展乏力了。所以当时一开始吹捧 Netflix 的人，这时候也都感觉到有点心虚了，对它失去了信心，股价大跌，跌了有70%，这可真的是把老哈又给逼上了绝路。怎么办呢？接着创新，接着吃螃蟹。这一次老哈又是冥思苦想，终于抓住了他制胜法宝的绝密武器，那就是内容。其实老哈他们做流媒体嘛，一直都在不停的收内容。当时2010年的时候收了一部 Breaking Bad 绝命毒师，效果就非常好啊，很多人都跑到 Netflix 上来看，拉了很多新用户。看着内容有用，咱就接着做内容呗。2011年的时候他又收了一部剧叫做 Mad Men， 好像叫广告狂人还是什么的。但是啊，这个剧就没有绝命毒师效果那么好，因为这个剧当时在另一个电视台 AMC 上已经播了好几季了。即使后来 Netflix 把这个剧买过来了，大家在讨论到 Mad Men 的时候还是说 AMC， 就完全没有把这部剧跟 Netflix 联系在一起，得这钱白花了。这个事儿就让老哈意识到，我不能光砸钱买内容，这个剧它再怎么火它是别人拍的，相当于有点被人勒着脖子那种感觉。老哈就意识到，我不能再当冤大头了，我不能老给别人做嫁衣，对不对？我要有我自己的内容，让别人一提到这个剧想到的就是 Netflix， 我要砸钱，我要做内容，我要改。这也让 Netflix 迎来了它的第三阶段，就是内容为王的新篇章。2011年3月，老哈就当机立断把内容部的头头Ted 找来说，哥们儿，咱们开始要搞内容了。Ted 呢也是眼光非常毒辣，因为他相中的第一部剧就是纸牌屋 House of Cards。当时就在仅仅确认了一个主演和一个导演的情况下，就斥资$1亿要拍2季。当然外界肯定也有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就是老哈他疯了吗？是不是被逼急了，狗急跳墙了？就连老哈自己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人家问他说，你当时怎么就敢花那么多钱拍这个剧？老哈就微微一笑啊，非常绅士的说啊， I didn't know， I was scary too， 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也快吓尿了。结果马后炮的我们都可想而知了。纸牌屋作为当时第一个在流媒体上播放的主流电视剧啊，一炮走红，万人空巷，横扫了当年的影视市场，一共获得了15个什么艾美奖还是金球奖，反正就是那种大奖。社交媒体大街小巷，人们讨论的全都是纸牌屋，当然还有 Netflix。你就说吧，你身边的人要都在讨论，你想不想看？你要是想看，快来成为 Netflix 的会员吧，然后你就开始交钱了。这部剧给 Netflix 带来了1000万的新增用户。之后有一个公司的调查也显示，有86%的奈飞用户表示，因为有纸牌屋更不容易取消 Netflix 的会员。那这股价也是可想而知啊，又跟坐上了小火箭一样，从12年底的10块钱到13年底直接翻了5倍，涨到了50块钱。你说说怎么没让我赶上？但是你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老哈这么大的动作，他真的是不知道吗？他哪来这么大的魄力？他那么一说哈，我感觉他就是为了拉近跟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你想他是一个创业老手，这背后肯定是有他的远见和逻辑的，其实他背后就是强大的数据支持。转型流媒体的这几年时间里啊， Netflix 已经积累了3000万用户的播放数据。这些数据呢其实足以让老哈知道，如果他拍一部剧，请来一个叫做 Kevin Spacey 一个演员啊，和另一个叫做 David Fincher 一个导演，请这两个人来弄的话，大概率那些喜欢正剧的奈飞用户会喜欢这部剧。只是他没有料到的事儿，这个剧竟然如此出圈，如此火爆。另外在纸牌屋播出的时候， Netflix 也利用数据分析做了又一项很大胆创新的尝试。因为一般电视台出美剧都是一周播一集，这样的话那些粉丝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呀、猜测啊、推断呀、传播，去扩大这个剧的影响力。 Netflix 就发现啊，因为大家看流媒体的时间都是非常自由的，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等着那个剧一集一集的看，我就喜欢等这个剧全出完，然后我非得一次还熬一天给它看完，然后在这之前都是你别给我剧透啊，就非得等到自己一次看完爽翻天，英文叫做 binge viewing，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所以 Netflix 也是大手笔，一次性的把13集全都放出来了。哇，那粉丝看完叫一个爽翻天呀，讨论也是指数性的暴增。虽然我们不能说纸牌屋的火爆就是因为他一下把13集都放出来了，但你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勇敢的突破，也制造了一些讨论来帮助媒体对纸牌屋进行再一次的发酵。就此啊， Netflix 迎来了王者盛世。讲一个纸牌屋肯定是不够的，我得持续不断的留住用户，所以我得不断的砸钱，不断的产生新剧火剧来维持它的用户粘性。 2013年来了一个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就是讲女子监狱。2014年又花了9000万拍了马可波罗。2017年的时候 ，Netflix 原创内容的时长已经超过了1000小时。2019年爱尔兰人，2021年鱿鱼游戏，反正就是内容很火，一次又一次让人们记住了这些作品，也记住了 Netflix。内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你看它从2013年开始的那个营收增长啊，之前感觉都是一个比较线性的，2013年开始指数的开始往上窜，那股价自然也是，哎，谁买谁高兴。时至今日，奈飞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了2亿的付费用户，2020年年收突破了200亿。因为去年不是疫情的大环境下吗？据统计哈，奈飞的用户每天在他们平台上看剧的时间竟然达到了3.2小时。我还特意去 double check 了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数字确实是太夸张了。说到这儿哈、，Netflix 怎么发展起来的，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了。所以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你说不管是流媒体还是自己做内容的平台 ，Netflix 都不是独一家，包括国内像有爱优腾这种。那你看看爱优腾现在也是被各种吐槽，我都已经买会员了，还得看广告；我都已经买会员了，抢先点播还得花钱；我都已经在电脑上买会员了，放电视上又让我交一边钱。更要命的是，都这么收钱了，哎，还是连年亏损。这么一对比，对吧？我就不禁会想问，你说 Netflix 它为什么会成功？它到底赢在哪？我们看哈 ，Netflix 它是一个利用互联网做娱乐的公司。那我们一起想想，它的核心到底是互联网还是娱乐呢？老哈哈肯定也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我要走娱乐的这个模式就一定是对，但是他在转战流媒体开始做平台之后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里边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内容受限，因为我这些内容如果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是要去买版权买播放权一点点买过来的，这种签约呢都是有年限的，之后过了这个年限，那个版权商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更主要的是，如果哪天我不想给你播了，我要把内容撤走，那说撤走就撤走， Netflix 就会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就比如2018年的时候， Netflix 在美国有一个竞争对手叫 Hulu， 他跟一个影视公司 DreamWorks 达成了合作，哗的一下把 Netflix 上所有 DreamWorks 的内容全都拿走。2019年的时候，迪士尼出了一个 Disney Plus， 开始自己做流媒体了，哗又把 Netflix 上内容全拿走。2020年的时候，最火的那个剧 Friends 要被 HBO 撤走。今年另一部大火的剧 The Office 办公室要被另一家公司撤走。所以你看，如果内容不是你的，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被动。老哈他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持续的生产优质的内容，因为只有一部火剧那就是昙花一现，所有人都看完了人就走了。我只有持续不断的生产优质的内容，它才是核心，才能真正的留住用户，才是这个模式里头最强有力的护城河。这条路走出来之后呢，你看现在很多互联网上流媒体的平台，不管是亚马逊还是爱优腾，其实也都开始自制剧自制综艺，想通过这些内容去吸引用户。我们想一想，互联网公司一般是什么个逻辑哈？开始靠一些比如说免费的内容，或者免费的小工具，或者就是我单纯的补贴来吸引用户。等流量积累起来了，用户积累起来了，这个也是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护城河，然后他们在想用什么方式去变现。大家肯定听说最广泛的就是广告，所以这就是一种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模式。比如刚刚我们说爱优腾，它就是这种模式。当然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了付费会员的模式，跟 Netflix 有那么一点重合，但它最开始的核心就是想走互联网的这套思路。 Netflix 哎，它就不一样了，它一开始是干嘛的？是个租碟的，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收费，对吧？我的产品就是碟儿，我就是要娱乐的内容去给大众进行消费。而它之后运用互联网的模式帮助它数据分析、推荐、国际化的扩张，这些其实都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工具。所以你不难发现 Netflix 从一开始它的核心就是娱乐，我就是收费，收了费之后我把这个钱再去用来买内容。就比如说我们看 Netflix 从它将近20年前上市到现在的财报，大部分的支出有60-70%都花在了内容上，就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模式。所以你看，这种是互联网模式还是娱乐模式，是从广告上收钱还是从用户上收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其实是这两种核心的最大的不同。你看啊，这个是在公路上一个 Netflix 的广告牌，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我们就是从租碟开始。我当时看完之后其实内心还是觉得挺受鼓舞的，因为为了研究 Netflix 我去翻了一下它从2002年上市这将近20年的财报。令我感到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2002年的时候它的第一份财报，它在上市之初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为用户去提供定制化多样化的影视体验，而这个核心的目标和核心的竞争力20年之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毫无疑问哈 ，Netflix 它不管是在互联网还是流媒体、大数据、算法推荐、原创内容，其实每一个点都踩上了。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去给用户提供内容，不断的产生优质内容的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其实互联网它是一个工具，算法也只是一种方法，它可以提高效率，它可以加速扩张。但如果这个产品是一个本身的实体产品的话，互联网其实没有办法去代替实体产品本身。这有点像金融，像资本，它自己其实并不能升钱，它也是提高资金运营的一个效率。所以你变相就感觉，哎，它升钱了。在这个工具和方法越来越给力、效率越来越高的时代，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更需要那些优质的产品，而 Netflix 的成功其实就是对这个极其简单诉求最好的印证。精不精彩，妙不妙，还要给我鼓鼓掌点个赞。